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家人平安，欢迎来到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有位主内肢体来信提到，芳华老师您好，辛苦了，我收听你们的节目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工作关系不能按时去教会参加崇拜，大部分时间我就按你们这空中崇拜一起做礼拜，你们这样侍奉很好，让很多家人得到帮助，感谢赞美主，天父上帝赐福于你们，以马内利。谢谢这位主内肢体的鼓励，我们会继续努力，也鼓励弟兄姐妹分享这个节目给需要的主内肢体。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从羞辱到荣耀，从死亡到更新。信息的经文在以西结书36章22到33节。以西结书36章22到36节。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奉主的名开始今天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请诗班以要等候主来带领我们进入崇拜。
Thank you.
我们以使徒信经再次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我们以荣耀是主圣名来敬拜我们的主。感谢赞美你，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真神，我们要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你。你全然圣洁公义，你以恩惠慈爱待我们，使我们借着爱子耶稣基督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要高声赞美主，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这样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主我相信。
万事以前在主里面有一个神的儿女，在基督里接着福音同为神后世，你的爱，你的应许。
陪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相信，这是我们的宣告，因为你舍己的爱，差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了挽回祭，使我们得以因信称义，成为你亲爱的儿女。天父，我们也更感谢你，你赐下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可以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随时的依靠。无论我们是身处高山或低谷，我们都相信你的爱永不离开我们。天父，每位今天的崇拜献上祷告，求你悦纳我们在各处同心的敬拜，让我们在敬拜中与你更加亲近。求你透过你仆人行政牧师传讲的信息，让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定，让我们更加的确信相信圣灵与我们同在。求圣灵保守带领我们今天的崇拜，从头到末了。我们这样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主祷文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接下来，信友诗班要以主导文来带领我们崇拜。今天的信息经文在以西结书36:22-33，我们用起印的方式弟兄读双数节，姐妹读 单数节。以西结书36:22，弟兄请。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家，
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在你们到我中所亵渎的，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
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是给你们肉心。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
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也必立五谷丰登，不使你们遭遇饥荒。
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田地多出土产，好叫你们不再因饥荒受外邦人的讥笑。
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就因你们的罪孽和恶的事厌恶自己。
主耶和华说，你们要知道，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以色列家当为自己的行为抱愧蒙羞。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罪孽的日子，必使城邑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
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新征牧师，他的题目是从羞辱到荣耀，从死亡到更新。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从羞辱到荣耀，从死亡到更新，我相信我们都喜欢荣耀，喜欢更新。我最近发现我的这个 iPhone 6，我使用的手机啊，就是无法更新很多的 app 啊，然后必须要新的手机啊，要不然很多的 app 没办法更新。那圣经也谈到了更新，特别是一个人生命的更新。我们今年的在主日崇拜当中，我们查考了新约的罗马书，谈到了许多重要的生命的议题，特别是救恩、因信称义的真理，上帝如何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改变。在旧约，我们看到以西结书，这群上帝的子民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上帝对于这个子民到底还不顾不顾惜？上帝对他子民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稍微再温故知新一下。前面的1-3讲到先知的蒙召，上帝荣耀的意象的显现；第4-24讲到神对以色列的审判；25-32讲到对列国的审判。那么我们要进入到4段，就是以色列的复兴跟更新。以色列人其实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的心里头一直觉得有一个问题：神啊，你为什么把我们掳到这个地方来？难道我们比这些列国列邦的万民，他们也不敬拜你啊？他们所做的事情也很糟糕啊。我们是敬拜你的子民，我们就算再不行公义，也没有他们残忍；我们就算敬拜偶像，也没有他们的偶像多。为什么你要这样对待我？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特别要问一个问题：上帝的子民为什么需要复兴跟更新？今天我们按照进度的话，我们要特别来看的是35:36啊，讲到了上帝的名如何被亵渎，以及神如何主动来恢复他的圣洁。上帝的名怎么会被亵渎呢？如果你去仔细看，在35:1-36:15，那里讲到了以东啊， 本来对列国的审判在上一段应该都已经结束了，可是三十五章再次讲到以东，以东是一个代表。以东是谁呢？以东就是以扫的后裔。以扫又是谁呢？以扫我们都知道，他是以色列，也就是雅各的哥哥。他生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家族当中，是以撒的长子。他和雅各是双胞胎的这个兄弟，只是两个人不管是外貌不管个性有一些不一样，甚至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他的爸爸以撒其实比较偏爱哥哥。而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我们看见了以扫的后裔就是以东。以东可以说是象征了上帝的子民跟这个世界无休止的敌对，也就是以东他们的心里头是怎么想呢？三十五章第二节，人子啊，你要面向西尔山发预言攻击他，对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西尔山啊，我与你为敌。西尔山讲的就是以东，他在以色列地的在东南边的那个地方的高山上面，这个高山可以俯瞰下去，就可以看到以色列的全境。所以以东一直都跟以色列为敌。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看见了在三十五章的第九节和到第十一节，上帝对以东的审判就是，我必使你永远荒凉，使你的城邑无人居住，你的民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第十节特别讲到这个原因，因为你曾说，这二国这二邦必归于我，我必得为业。和本圣经有个大的括号，其实耶和华仍在那里。以东说，我看到了北国以色列，我看到了南国犹大，这两个国要归于我，我兄弟的其实应该要算我的，我要得那个地方为业，这两个邦就是那个我兄弟的人民应该臣服于我，那个地方算是我的。圣经讲得很清楚，那个地方是谁的，那个地方其实耶和华仍在那里。我们知道今天在以色列地的四围都是阿拉伯人，而这个似乎是永无止境的纷扰的这个世界局势里面，就是以那里为中心。那里到底是谁的呢？是以色列人的吗？还是阿拉伯人的？我这段历史说是你的，那段历史说是我的，到底是谁的？按照圣经来看的话，这段圣经其实提醒我们一件事情，那个地方是耶和华的。耶和华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耶和华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耶和华特别拣选了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为了让以色列在那个地方来敬拜神，好叫世界的万国万民都知道有耶和华。所以如果这样来看的话，上帝的心意从来不是以色列必须占领那个地方，是以色列在那个地方来敬拜神，这才是神的心意。而其他的周围的国家更没有道理，因为当他们认识神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也是神的子民。所以如果你的心是在争夺那个土地的话，那你就把你的专注力放错了地方。所以神特别在三十五章第一节一直到三十六章的十五节，他要审判以东。他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照你的怒气和你的仇恨，向他们所发的嫉妒待你。我审判你的时候，必将自己显明在他们中间。那个敌对以色列的，特别是他的兄弟之邦，照理讲是他哥哥，是同双生双胞胎的哥哥，但是他为什么这么敌对呢？他说，照着你的怒气和你的仇恨和你的嫉妒，我要对待你。上帝要审判以东，神要在他的当中让人重新的来认识他。我们在刚刚祷告里面，我们主祷文里面就有这一句话，愿人都尊主的名为圣，愿人尊主的名为圣。其实这句话 Hallowed be thy name， 神的心意是我们众人，不管是旧约时代，不管是新约时代，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归耶和华为圣。神看重这个圣， 其实圣洁这个字我们必须要认识它，它从来就不是一个道德上的更高超的圣洁的意思。你比较圣洁是因为你道德比较高，所以你叫圣洁，不是的。圣经讲到圣洁，神是从人民这些万国当中，他和人是一个分别出来的关系。就会圣经讲到 cut off， 切开来，我跟你是不一样的，这是归属于耶和华的。神的归属其实不是要远离神，而是远离人，而是他知道他有他的本质，他的性情，他的荣耀。当他说他要分别出来的时候，他与那个地方其他的沾染污秽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上帝的本质是慈爱，上帝的本质是信实，上帝的本质是怜悯，上帝的本质是圣洁。而人不能够理解，不能够了解神的时候，当他没有了那个神的圣洁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跟神在一起。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神要爱众人，神要爱以色列，然后透过以色列来爱他所造的每一个世界的万国万族万民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他所珍惜，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上帝爱我，他把自己的 DNA 放在我们里面，把自己的性情放在我们里面，把自己愿意与我们同在那个充满了爱的心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可是当人不愿意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罪就进入到那个地方，进入到这个世界。所以这个35章36章有两个大的代表，一个代表就是以色列，另外一个代表就是以东。以东代表敌对的这个以色列的世界，永无止境那个敌对，因为他们里面充满了仇恨，充满了敌视，充满了嫉妒，而上帝要对付他们。可是当神的名被这个地方的人亵渎的时候，神说我要把这样的一个局势扭转回来。所以我们刚刚问到那个问题，为什么神对他的子民，我们为什么要被复兴和更新？最简单的一个回答就是上帝在乎啊，上帝实在是在乎我们，在乎以东人，在乎以色列人。所以我们要进入22节之前，我们稍微再往前一点点，就是16节那里。因为以色列玷污了那个地方，所以神的话临到以西结说，人子啊，以色列家住在本地的时候，在行动作为上玷污那地，他们的行为在我面前好像正在荆棘的妇人那样污秽。他用一个比喻，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好像那个妇人有月经，然后月经所流的血污染了那个地方。其实月经其实是可以得着洁净的，照旧约圣经里面的摩西五经当中的这个条例的话，我们知道不是那个月经本身的污秽，是那个污秽它没有处理，没有照神的方式来得着洁净。18节，所以我因他们在那地上流人的血，又因他们以偶像玷污那地，就把我的愤怒请在他们身上。弟兄姐妹，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上帝在乎，很在乎，不只是在乎，很在乎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神说到的是他们在那个地方流人的血，上帝在乎公义。你不能恶待那个地方的人，你不能随意杀那个地方的人，你们行不公不义，因为上帝是公义的神。这些人是按照我形象所造的百姓，我暂时请你们管辖的时候，你们不能够恶待他们，你不能流那个地方的人血。所以上帝在乎公义。第二件事情，上帝在乎你是否尽心尽力敬意爱主你的神，你不能够敬拜偶像。这两件事情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他们都做了。所以神不只是对以东，神也对以色列。他说你做这两件事情，我要把我的愤怒倾倒在你们身上，我让你们四散，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按照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上帝说因为你做这些事情，所以你玷污那个地方，你没有洁净，所以我要对付你。第20节，他说他们 到了所去的列国，就是使我的圣名被亵渎，因为人谈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名，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当他们出去了以后，大家就看见，哦，原来这个地方，你看你看，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他们不是敬拜耶和华吗？他们怎么沦落到今天的这个地步呢？哦，原来他们做了一些事情，连他们的上帝都不喜欢他们，所以这个名本来就是可以践踏的。所以他们做了这样的事情了以后，神说他使他的圣名被亵渎了，但是上帝却做什么呢？他说二十一节，我却顾惜我的圣名，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他到那个地方，他们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做一些讨神喜悦的事情的话，神说我却顾惜，你不顾惜，我却顾惜。那神怎么顾惜呢？其实上帝的顾惜有一个救赎的计划，在旧约里面他已经写明出来，他要救以色列人。其实上帝的心意是要得回他原来所造的，他所爱的以色列，也要爱惜他所爱的列国列邦的人。所以上帝的动机是上帝的名和他的荣耀。上帝做这些事情，上帝顾惜这些事情，不是人做了什么好的事情，神人没有什么功德，上帝愿意去做这事情是上帝的信实。当人不愿意忠于神的时候，上帝依然超越这些，上帝的名要在列国当中被尊为圣。这就是恩典的福音，这是恩典的福音。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好的事情，不是以色列人做了什么对的事情，乃是神要彰显他的荣耀和信实。上帝要救以色列人回来，他说我却顾惜我的圣名。所以要进入到今天我们刚刚读的那段圣经，在二十二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行这事不是为了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你们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经被亵渎了。所以上帝说，我要重新的把这件事情有一个反转，是为了我的圣名。我要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各位注意到这里面有一种说法，这个说法就是，哎呀，你们是不洁的，你们是亵渎的，可是上帝却要在这个被亵渎的人的身上要显为圣。上帝舍不得啊，上帝要扭转回来。我鼻子有时候会容易有一点点小破口会流血，然后呢我每次洗澡淋浴了以后呢，我如果拿那个很白色的那个毛巾擦脸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是 OK， 但是如果那一天这个鼻子这边稍微有一点点小破口的时候，我就发现哦，这个毛巾就碰到了那个红色的血这样子。虽然它那个血不多，可是这个毛巾就碰到了那个血以后，我就觉得哦，这个毛巾一定要赶快拿去洗。如果这个毛巾拿去洗没有洗干净的话，我还把它浸泡在那个漂白水上面，浸个十分钟十五分钟，然后再拿去洗。弟兄姐妹，我们对于我们所爱的，甚至只是一条毛巾而已，因为我有点点洁癖，我不能够让我的毛巾是那种黄黄的，然后脏脏的，然后下次再拿来再继续擦。我们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的话，那上帝所爱的人，他说这个亵渎我的名，我就不是把它就踩扁了，然后把它丢弃，不是的。上帝要重新做一件事情，他说要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我要重新在你们身上显为圣，是为了我的圣名。上帝说我还在乎这件事情，那上帝要怎么做呢？我们要往二十四节一直看到有三件事情，有三件应许，上帝他一定要做的。他说第一件事情就是二十四节二十五节，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上帝说我要回收，我要收起来，我不会只有把你们丢到那个地方不管你们，我让你们四散是为了让你们有机会认识你们自己的本质。当神说我 cut off， 我要显为圣的时候，不是要他自己显为圣而已，上帝愿意跟你分开来，让你看见这是圣洁的上帝，他不是目的要为与你隔绝， 乃是因为隔绝之后，你会看见原来圣洁跟不圣洁有这么大的差距。然后神要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上帝要重新的把他们引导回来，归回本地，这是上帝的心意。二十五节，他收回来，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弟兄姐妹，神要做一个清洁的动作。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对我的毛巾我都有一点点在意的时候，我要用肥皂把它洗一洗，甚至没有干净，我要放到漂白水里面。上帝说：“你们不洁的人，我用这个比喻，不是每个人都要洒水。”清水，这个清水是一个象征。上帝洒了清水以后，他们要得着洁净，然后要脱离一切的污秽。这是一个表征，但是他们可否能够除掉一切的偶像在他们身上所产生的污秽呢？上帝说：“我要做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应许。各位注意到二十四节、二十五节，神都用“我必”开始，这是上帝要做的工作。人不忠实没有关系。上帝一定要完成，上帝先有这样的一个第一个应许，洁净 cleansing， 上帝要洁净他们，使他们恢复了，有机会跟上帝重新恢复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是第一个应许，就是洁净，是 cleansing。 第二个应许在二十六节，他说：“我要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说第一个洁净完，他说也要，而且这个也要是也必要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上帝第二个应许就是我要给你一个新的心，因为这个新的心才能够来和上帝有一个美好的交通，他能够领受上帝的信息。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的手机如果没有上中华电信或上什么远传，我们是连不上基地台，我们是没有讯息的，或至少你要到一个地方你要连上所谓的 WiFi。 如果你这两项功能你都不见了，你的手机是无法跟对外沟通的，不是吗？所以一个新的心，上帝说他要把这个已经在列国列邦当中亵渎上帝名的这样的一个以色列人，他要把它做一个替换，他要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所以有一个神学家，他说：“你可以对一块石头传福音、唱诗歌、讲道，但是石头永远不会回应，因为它没有生命。同样的，灵性死亡的人无法凭自己的意志回应神的呼召。上帝跟他说话，如果那个是一个石头的话，你继续唱诗歌，你继续讲道。”我们去布道，我们到了那个石头山，然后就对这个石头继续传福音，这个石头没办法回应的。但是为什么要这样比喻呢？因为人的心如果是死的话，如果一个人的灵性是死的，就像坚如那个石头一样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听见上帝的话的。我暑假的时候都会有机会回去美国东岸，特别在 Boston 看我们的女儿。我有时候在那个街上会看到不同的店，然后我就对这个店有一点好奇。这个店装潢的非常漂亮，这个 Boston Cannabis， 各位可能我初期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是什么店啊， Cannabis 是什么东西，然后当然画了很漂亮的树木啊、花草啊，就在我就很特别注意这个 Cannabis。 这个字其实另外一个字 的同义字就是 weed， 它不是烟草，它是大麻草。他有很好的广告 ，Life is better than Betty's。 他卖很多这些很吸引人的产品，然后那个标签都是哇 Happy， 让你可以在那里面享受各种东西。可是初尝那个大麻哇飘飘欲仙的那个感受的人，他一定知道这个真正能够满足人心，绝对不是这些所谓的麻醉药品，其实它是毒品。但是美国人他们或许那个心越来越硬了以后，他们觉得这个是 OK 的。在麻州他们最近还在公投，他们一段时间都有个公投，这个公投啊， 啊，除了大麻是已经合法化以外，整个新来区几乎都是合法的，所以你到缅因州去哪里几乎都是合法的。可是你会发现他们不只是停在这里而已，当他们心刚硬的时候，他们想要投票让其他的麻醉药也可以合法。我发现哦，这个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他们在选票上面竟然会有这个东西呢？我们孩子跟我说，哦，原来那个选票上的东西就是一种更毒的毒品。但是更可怕的是，当他们做公投的时候，已经到40几%，快要到50%的同意了。还好，还有另外超过50%说不要。但是人的心的刚硬，他们并不了解，当他们远离上帝的时候，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境况。当他们觉得我要做我的上帝，我要决定我自己的所有的事情，我才是我，我可以决定我所有的一切。你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自己决定吗？如果你觉得你是上帝，我不需要上帝，那你就变成了这个实心了。所以这个实心是无法领受上帝的信息的。所以上帝说的是要除掉实心，赐给我们新的心。它本质不是改良，不是把它换稍微改一下，不是，它是要除掉那个实心，必须拿掉它才能给我们肉心，肉心才能够柔软，才能够接受，才能够重新的体会上帝要告诉我们什么。这和我们今年的主题心意更新而变化是一样的。在罗马书12章的2节说到，我们这个更新而变化事实上是本质的变化，它不是外在的变化，本质的变化不是改良，是一个替换，是求神把他的那个新的心放在我们里面，这是上帝要给我们的。所以这是第二个应许，上帝要更新我们，要 renew 我们。上帝第一个应许是要 cleansing， 他要洁净我们；第二个要更新我们，要赐给我们新的心；第三个他要给我们的是27节，他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上帝要赐给我们新的灵，是新的灵要放在我们里面。弟兄姐妹，不是我们没有灵，乃是上帝要给我们这个新的灵。这个新的灵是与圣灵同住的，圣灵要赏赐给我们，圣灵要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要内住了以后，我们就能够顺服上帝。没有人能够亲自顺服上帝的，如果你不是被神感动。所以当我们的里面，我们邀请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内住是何等宝贵的时候，我们愿意完全的顺服上帝。人没有能力来顺服上帝，没有能力来遵行神的典章，唯有圣灵的内住。所以这是第三个上帝的应许。这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洁净 cleansing， 第二件事情是更新 renew， 第三件事情圣灵的内住 inspiration， 他要让我们有一个完全的救赎，洁净新的心，新的灵，以至于我们是可以来跟随神的。约翰福音第11章那里讲到了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这个家庭。拉撒路死了，马大和玛利亚在拉撒路病重的时候就去叫耶稣，派人去，主啊，赶快来。可是耶稣耽误了几天的时间，他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了。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马大和玛利亚都说了同样的话，主啊，你如果早来几天就好，我的兄弟就不至于死啊。但是没讲出来的话就是 sorry， 你迟到了。耶稣就派人命令说，叫人把那个拉撒路放他坟墓的那个石头挪开来。马大他本来也觉得 OK 的，但是他突然觉得，主啊，他已经死了4天了，他尸体大概就已经散发出臭味了，不好吧？那个臭味一出来的话，大家都不好闻。但耶稣就说，你把他叫人把那个石头推开来。然后他吩咐大声的呼叫，拉撒路出来，那个死人就出来，手里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弟兄姐妹，死人没有办法出来的，不是拉撒路回应，是神有那个能力去完成这件事情。拉撒路出来，那是上帝的命令，神他做的这件事情 是因为他的大能，他有办法从死里复活，他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让我们灵性已经死亡的人，无法凭着自己的意志来接受福音，我们没有办法凭自己的意志来悔改，我们没有办法凭自己的意志来跟随神。所以如果我们有一点点的话，那我们就是知道我们这个旧的人是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的。我们灵性已经死了，我们需要上帝的福音，我们需要神。以弗所书第二章四到五节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本来是死了，我们与基督，因为他爱我们，他呼叫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听了呼叫，是他有那个大能，让我们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跟耶稣基督活过来。所以神说得很清楚，他要重新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往后我们可以看见，上帝不只是要救以色列，给他洁净，给他新的心，给他新的灵。上帝说，我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住在那地方，我也要住在那个地方，因为我要与你们同住。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也必命五谷丰登，不使你们遭遇饥荒。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田地多出出土产，好叫你们不再因饥荒受外邦人的讥诮。五谷丰登，上帝不只是要赐给以色列人新的心、新的灵，要使他们得着洁净，上帝要在那个新的生命当中来赏赐赐福给他们，因为那里才有真正的福分。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喜欢五谷丰登吗？在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当中，在你的工作当中，在你的家庭当中，在你的服事当中。三十一节，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就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自己的事情厌恶自己。你知道，当你的生命是可以有那个五谷丰登的时候，你会讨厌你以前所做的。为什么？因为你对罪，你知道那个罪对你的影响。我现在可以分别什么叫大麻的味道，因为在路上你会闻到那个味道，在台湾很少闻到，但是在美国你会闻得到。你闻到那个味道的时候，你就说，哦，它跟那个臭鼬的味道很像。你也没闻过臭鼬的味道，但有人觉得那是香味啊。弟兄姐妹，恶行、不善的作为、罪孽、可憎的事情，那只有被神洁净、被神得着的人会知道，这是不好的东西，我不喜欢这东西。不只是不喜欢，我不希望跟这样的事情为伍的。所以上帝他特别说，你们要知道，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以色列家当为自己的行为报愧蒙羞。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罪孽的日子，必使诚意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我们特别注意到35节，他说那个先前荒废之地现在诚如伊甸园。上帝要重新使我们那个正如伊甸园的时候一样，上帝跟人之间是没有隔阂的。这是一个比喻，让人完全的住在神里面。那个住的地方不是荒废凄凉毁坏的城邑，那个地方是人跟神可以同住的地方。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在结束之前，36节到38节，上帝说他要使以色列家增多人数，多如羊群。他们必问这是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他们成就。38节，耶路撒冷在守节做祭物所献的羊群怎样多，照样荒凉的城邑必被人群充满，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上帝的心意，当人悔改的时候，上帝要使以色列全家都要有机会归主。而我们这些后来信主的后来的以色列人也要增多，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上个星期的差传年会，我们知道我们要传遍，把这个福音传遍地极。弟兄姐妹，我们要问上帝的子民，为什么需要复兴和更新？同一个问题，我们要问，我们被主重生了吗？我们被主重生了吗？ 如果你是被主重生，那我们要问这几个问题：我们期待生命被改变吗？我们对罪恶厌恶吗？我们对圣洁渴慕吗？如果你对这些事情你是 OK 的意思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是好事情，但我没有那么渴慕。我比较渴慕休假，我比较渴慕去欧洲玩，去日本玩，我比较渴慕上一个好餐厅，我比较渴慕加薪，我渴慕这个世界上这些事情，这些渴慕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真心的他被上帝改变的时候，他一定期待这几件事情。所以我们要问自己这个问题，你如果对这几件事情是没有期待的，那么你是否重生了？我们重生不能够只有在一个表面的程度上，它必然会成了有结果子的果树，有生命的果树，必然会结出果子。他必然对罪会厌恶，他必然想要顺服神，他必然想要对圣洁是渴慕的，他必然会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是必然的。当我们领受了这福音的时候，我说我得救了，然后我们对于后面的事情完全不在意吗？我们对罪不厌恶吗？我们对顺服上帝不在意吗？我们对圣洁不渴慕吗？我们对结圣灵的果子完全的，这是其他人可以做的事情，是这样吗？求神再次的来光照我，我们要问我们自己这些问题。求神帮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主，我们知道你有丰盛的恩典，你在意以色列人，你在意以东人，你在意我们，以至于你说你厌恶那个地，你厌恶那个地被玷污了，你厌恶你的子民不认识你。所以主啊，你说我必洁净他们，我必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好叫他们可以真心来顺服我。主啊，帮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求主你使我们真心的来回应你，真心的来跟随你。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祈求，阿们。
我们以这首诗歌主我相信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同时请执事收奉献。谢谢你，谢谢主，我们相信你的爱，我们相信你的应许，总也相信你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的心可以被你所改变，让我们的心可以被你更新，而我们也愿意期待成为你那圣洁的子民。谢谢主，我们也今天将我们些微的奉献呈现在你面前，求主来悦纳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并请牧师来祝祷。
感谢神，在基督里一切都更新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